众所周知，地球正在迅速变暖，冰川和冻土在逐渐消融，海平面在逐步上升。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使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破坏，使人类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受到威胁。而导致全球变暖和发生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温室气体的急剧增加。由于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因此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便成为关键所在。在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变化会议召开之际，我们对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和环境工程系教授陈曦博士进行了采访，请他就补给二氧化碳并加以利用的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请听李毛奇的报道。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邀请而编写的二氧化碳补给和封存的报告指出，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案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向低含碳量燃料转变，核能、可再生能源，增加生物会，以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此外，对二氧化碳进行补给和封存，也是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减缓行动组合中的一种选择方案。报告认为，补给和封存二氧化碳的潜力是相当可观的。与只考虑其他气候变化减缓方案的策略相比，它能够从工程化的角度降低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并增加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灵活性的潜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曦在采访中首先对二氧化碳的属性和补给二氧化碳的意义进行了解疑释惑。
众所周知，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它能够带来全球气候变化，而且近年极端气候的产生有很大一部分也和二氧化碳相关。但其实呢，二氧化碳可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是酸性气体，它会使得海水的酸度增加，而导致海洋生态链包括珊瑚礁的崩溃，而这一切其实已经在现实的发生当中了。所以二氧化碳有的学者也认为它可能是第六次生命大灭绝的开始，而且它现在已经在发生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保持我们地球的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把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降下来。
二氧化碳补给和封存是指二氧化碳从工业或相关能源的源分离出来，输送到一个封存地点，并且长期与大气隔绝的一个过程。陈曦表示，二氧化碳排放源有很多，单一的要求某些工业企业进行补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比率其实并不高，而全球有几乎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汽车和飞机，但不可能要求汽车和飞机补给其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必须要有一种在全世界通行可行的大规模低成本补给二氧化碳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只能够是直接从空气当中来补给二氧化碳。
在早些年的时候呢，很多的科学家是致力于从集中排放的源头，比如像电厂来补给二氧化碳。但是呢，当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单纯凭少数国家的一些政策已经不能够阻止二氧化碳的量快速上升的时候，就在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皇家工程院对全球发布了一本白皮书，叫 Greenhouse Gas Removal， 里面已经明确提出了唯一可行的大规模的工程化补给二氧化碳，就是从空气当中直接补给。但是空气补给的无疑是有一定难度的，其中最大的难度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发明一种很好的试剂，它能够吸附二氧化碳的话，那么如何让它能够释放二氧化碳，并且把这个试剂还原成原来的状态，也就是如何能够用最少的能耗能量消耗来重复使用这个试剂，这个是困扰了很多科学家数十年的问题。那么我所领导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在近年成功的攻克这一难题。我们通过实验理论还有中试等都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只需要控制环境的湿度，我就可以让二氧化碳的吸附剂再生，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创造出来的吸附剂只需要是干燥的时候，这张像纸片一样吸附剂就可以吸附二氧化碳，而只要往上喷一点点水蒸气，这张纸一样吸附剂就可以把二氧化碳释放出来，因此它的再生能耗是非常低的，从而使得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率从空气中补给二氧化碳成为了可能。
陈曦表示，早年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是一个没有用的产品，主张补给二氧化碳之后只能埋入地下封存，但其实无论能源循环、工业界中常见的材料循环，甚至是生命循环，其本质都是碳元素以不同的化合物的形式在循环。因此人们需要寻找到相对经济快捷的把二氧化碳转变为其他具有附加值产品的路径。他认为，二氧化碳从空气当中直接补给下来以后，可以有四大综合利用路径，均可以创造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第一呢，就是负碳农业，也就是我们的植物作物本身就需要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把它转变为碳水化合物，能够茁壮成长。如果说我们把大棚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到现在5倍的话，那么很多作物的生长周期可以缩短，以及它的生长个体可以大幅度的增强，导致农业增收，所以这一块呢可以为富农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第二呢，就是我们利用类似的想法，可以让二氧化碳来引导藻类作物的生长。藻类呢，它可以承受很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且通过生物质的转换将其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并进一步制造为生物质乙醇或者生物质柴油，从而成为我们的新能源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第三大类呢，就是将二氧化碳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其直接转变为燃料，或者其他有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在这一个方向呢，我们最近也在全世界首次提出了，即使在捕捉的二氧化碳里面，空气捕捉的二氧化碳里面混有大量的空气，我们仍然能够以接近90%的效率将二氧化碳还原成合成器和其他有价值的燃料，从而打开了二氧化碳低成本转化为燃料形成合成碳循环的全合成碳循环的这样一个可能路径。第四呢，就是与其将二氧化碳封存在地壳的无机矿物里面，还不如将它封存在我们世界上所拥有体量最大的材料，也就是水泥和混凝土当中。那么二氧化碳渗入到水泥当中去后，可以对水泥进行强化，那么可以制成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低成本空气补给二氧化碳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上面的这四大二氧化碳应用领域必将产生催生新的产业链，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陈曦表示，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部分人持有一些对全球变暖较为不负责任的论点，欧美一些国家的主要的科学家开始将目光渐渐投向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个时候，中国有关机构出面来协调组织一个国际化大科学平台的行为，将是对人类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们相信，通过以空气补给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能够把空气当中免费的碳元素能够补给下来，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充分的综合利用，也就是我们能够在中国土壤上能够有一个将全球碳资源进行一个重新分配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机遇。中国呢有兴趣成立关于二氧化碳方面的大型国际科研平台，也将在这方面进行巨大的投入，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得中国在这方面联合全世界的科学家，能够在解决全球变暖以及碳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陈曦表示，哥伦比亚大学工学院的座右铭是工程造福人类，他希望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工程技术能够真正的为人类和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从小就梦想能够用一些颠覆性的理念能够为 整个社会能够为人类做一些事情，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二氧化碳变废为宝，既解决了全球变暖的问题，又能够创造出新的有重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的产业链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科学技术是真正能够为人类为社会所服务的。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